安徽蚌埠全年 GDP 增长为 0%， 省委承认退无可退。广东省官宣清零政府隐性债务，真能够做到咩？英媒指蚂蚁集团卷入中共落马官员贪腐案，戴奇认为国际不应该重回疫情前的贸易体系。中共粮食进口数据以上，戳破官方数字造假。世贸集团10亿元出售上海黄浦路地皮，各自接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消费动能疲软、地产市场危机频发的市场环境下，不断有中共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的消息出现。在这个礼拜，拥有300万人口的安徽省蚌埠市被证实出现经济增长困境，去年 GDP 增速为零。根据安徽省委的讲法，去年以来蚌埠市经济失速、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压力变得显著，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地步。蚌埠市政府发布的资讯显示，在去年该市在年初定下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8.5%，实际增长目标为 0%， 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原料加工行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全年增速为 8.3%， 出现显著负增长。政府当局在声明中写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已经距离上级政府的要求有差距，面对诸多问题和挑战。业界认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在经济增长数据上一直都存在水分。这次蚌埠市宣布经济增长为零，可能是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无法继续提供好看的经济数据。美国南卡大学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中共经济造假是全方位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造假。当然造假的话有一个代价，如果是假的，真的有 GDP 成长的话，财政收入亦应该有相应的收入在那里。说是 GDP 增长了，但是财政收入却没有增长，或者是减少了，这样公务员的工资、市政支出都会出问题，现在应该是他们很难掩盖了。蚌埠市的财政收入可能出了问题，没有那么多的税收、经济增长来支持财政收入，所以政府运营都成了问题了，只是包不住火的。真相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和城市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蚌埠市或许是第一个不得不披露经济实情的例子。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中国不少地方政府陷入了收入不振的状态。目前已经有一些政府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在今年一月初，黑龙江鹤岗市率先宣布财政重整，停止招聘公务员，这个显示出当地财政极度困难，已经成为类破产城市，只能寻求省政府的帮助。对于蚌埠市经济不振的消息，有网友评论说，这一次可能真的掹不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被公认为中国经济的一只灰犀牛，直接威胁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近日中共广东省政府发布声明，宣布实际隐性债务清零，但是业界对这个讲法仍然表示怀疑。根据财新网1月21号的报道，广东省政府这个礼拜在省第13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宣称，该省已经实现了隐性债务归零，现在的所有债务全部已经是法定政府债务。行业发现广东省从启动清除隐性债试点到完成任务耗时不到半年。这样当局是如何清除全部的债务呢？报道指出，广东存量的隐性债务主要是通过省政府给地方政府拨款，叫停未开工或不再实施的项目，将政府隐性债转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发放再融资债券， 将隐性债务转换为显性债务的手段解决。广东省同上海、北京市目前属于无隐性债务试点地区。中共政府自2018年以来要求各地在5到10年内完成化解隐性债务，并要求北京、上海、广东率先完成。而在去年10月份，中共政府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发布公告，提出了中央不救助原则，要求各地政府自行解决问题，无法解决问题的地方政府将遭到问责。有分析认为，广东省话率先化解了隐性债务，实际上只是将隐性债变显性，债始终还是要还，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的。谢田对希望之声说，广东省实际上解决不了债务问题，原本的隐性债务没以地方政府债形式出现，但是实际上都与政府相关的，地方政府担保，地方政府受益并从中参与，现在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变成一个新的债券，或者是成为民企显性债务。他想说的消除债务，实际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样的做法只会比政府显性债务规模变得更大。在经济发展不利的情况下，政府收入不够，很难偿还这些债务，不管是什么性质。只不过将隐性变成显性的话，中共政府上面查起来比较清楚，没有在公开账面的，亦都出现在账上了，显示出整个政府的债务负担更高。目前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已经空前膨胀，国际投资银行高盛的统计显示，到202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增加到中国经济规模的52%以上，达到53万亿元。这些债务大多集中在营建、交通和工业集团等产业，累计占债务总额近40%。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因遭到北京政府反垄断整肃，引发行业关注。而中共纪委在20大前发布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其中披露前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和兄弟周建勇的滥用职权行为，他们被指与一些企业有关系的往来，帮助自己名下的科技公司获得一些企业的高价入股资金，随后帮助这些企业获取低价土地和优惠政策，进行权力和资本的交易。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这个礼拜报道说，蚂蚁集团的崛起和杭州地方官员有直接的关系。报道说，虽然剧集中没有直接谈到蚂蚁公司涉及到周氏兄弟贪腐案，但是有公开记录显示，在2019年蚂蚁公司旗下企业曾经收购周建勇所创立公司的 14.3% 的股份和一个董事会席位。同年蚂蚁旗下公司还购买了周建勇名下的公司，一家杭州地铁支付供应商公司的 13.5% 的股份。在5到1年之后，蚂蚁公司通过每平方米约5200人民币的价格竞标，得到一块杭州地皮，成为唯一合格的竞标商。而该地区的平均房价超过每平方米4.5万元，这个意味着蚂蚁公司以低廉的价格获取了这一处地产。在去年，周光勇正式落马，在杭州任职的周光勇隶属于浙江新军的习近平派部队，但是近年亦难逃被整肃。作家颜顺欧此前评论指出，周光勇突然落马，表面看是官场腐败案，实际上就是因为背后和蚂蚁集团的交易被查出导致。蚂蚁集团在纽约上市之前，周光勇的家人向银行贷款5亿元，预先购买蚂蚁的股票。当蚂蚁上市失败后，蚂蚁集团退回周家5亿2千万，周光勇家族5亿银行贷款是怎样批出来的呢？蚂蚁集团筹借2千万又是哪个拍板的呢？周光勇为了自保，又会供出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呢？马云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个都是令人关注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认为，全球贸易政策不应该试图重新回到疫情大流行前的贸易体系，应当适应现今阶段的状态。戴奇20号在世界经济论坛虚拟会议上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应该创建一个更有弹性、更有持续性并支持更高生活水平的体系，各国不应当尝试如何回到2019年的贸易状态，而后要吸取教训，这些都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教训，而是非常痛苦的教训。过去两年的经历将会帮助各国借此机会朝着不同和更好的方向发展。英特尔公司董事长盖尔辛格在会议上提到，这一场大流行表明行业显然需要更具弹性和多样化的供应链，应该包含对供应链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压力测试。在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瓶颈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最严重的挑战。花旗银行在21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国际的航运成本大幅上升，各大港口堵塞问题仍在存在，这个延迟了交货时间，预计供应链压力可能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会到明年。中共政府在1月初陆续公布去年经济数据，当局宣称粮食连续18年丰收，但是去年粮食进口量亦创下新高。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去年中国进口粮食 1.645 亿吨，同比增长 18.1%。 在这种情况下，有分析认为这样的情况刻刻显示出中国的粮食没能够实现连续丰收。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此前指出，如果粮食真存在大丰收，这样当局不需要在今年增加这样规模的进口。实际的情况可能粮食产能的确遭到影响而出现负增长。而在本月初的清华三农论坛2022年上，中国经济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布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在20年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从 100% 左右下降到目前的 76% 左右。团队亦计算得出，到2035年总的食物自给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到 65% 左右，这个意味着中国的食物自给率面临更多的安全风险。这一报告的出台侧面佐证了中国粮食可能没有实现丰收的猜测。行业指出，中共政府建政后直到1971年粮食产量先超过清朝末年，中共的数据显示年年粮食丰收，而当局不断抢购全球粮食，凸显出当局急需增加粮食的库存。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粮食不仅不够储备充足，反而可能存在大量隐患。上海地产商世茂集团近期遭遇财政危机，在21号公司宣布以 10.6 亿元的价格出售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世茂置业发展的全部股权。这家公司持有一块位于上海黄浦路的土地，可用于开发商业物业或者是办公楼。在交易案完成之后，公司的全部股权将交由上海市国资全资拥有的上海九市有限公司接手。相关报道指出，世茂这次交易出售获得的资金将有九成用在偿还债务，一成用于商业用途。世茂公司说，此前公司已经打算出售部分物业降低负债，由于土地尚未开发，这批出售事项和变现将对公司有利。有大陆财经公众号评论说，目前世茂集团卷入了债务和违约危机，只能选择自救。世茂没有触碰三条红线的任何一条，在去年上半年还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投资级，是投资人眼中稳健经营的民营房企。如今这家企业亦进入了疑似违约房企的阵营，这样的问题已经被地产投资者人心惶惶。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